量这个距离太远太远了。我们对于神的事可以说从生下来是一无所知的，从父母腹就和神相违抗的，对神的旨意从来不懂得，也不会顺服，一思想一动作一说话就和神旨意相违抗。可是神却咱们身上做各种各样造就的工作，洁净的工作，启示的工作和保守的工作，使我们变成神的形象。你想这一个工作何等伟大，何等奥妙啊！我就回想起来，早几年神引导我到耶路撒冷去参观的时候，有一天带我们到一个暂时厂里去参观，他们暂时有一些的暂时的工作非常出名，全世界出名。他本国没有暂时，从南非洲把暂时矿石运到耶路撒冷，他们在加工做成很多暂时的装饰啦，一些器皿啦，卖到世界各国去，非常有名。这一天向导带我们到暂时厂里去，那个厂里面呢有一个讲解员领我们到大玻璃，一个大玻璃这个床的跟前，就是一个玻璃竖起来，后边没有墙壁，一个台子给我们看。我们一看呢，在这玻璃透过玻璃看见有一个块石头，是暂时上面刻的十条诫命，用希伯来文刻的，好像非常公开的很。我们看，他问我们，你们看清楚没有？我们看清楚了，来，你们跟我到后边来，绕过这玻璃镜玻璃框到后边看。一个玻璃台子，一个这个水泥台，不是水泥的，一个大理石台子，你们看台上有东西没有？我们都看不清楚，光线比较暗一点，没有什么东西。说你们再看一看，因为慈悲的眼睛犀利一点，说在当中啊有很小一粒石头，像半厘米大半厘米那个样大。说对了，不错，十条诫命就刻在这个上面。我不相信，怎么可能呢？像半厘米那么大，可是条诫命，是这个同学吗？是这个情况吗？有人就说真的，我说真的吗？来，你们跟我再到这个镜框这边来看，大放大镜，一看果然不错，就是刻的十条诫命，一字不少，一笔不潦草的。我一看，我的一个感想，以色列人这么精巧，他们没有想到神在他们身上也做精巧的工作呀。我们都明白，二十世纪末期到现在，世界有两大奇迹，世人不能不承认。不管你信不信神，你得承认有神，证明有神。哪两大奇迹呢？第一，中国人信耶稣人最多了。我从官方得知，在2001年就告诉我说，全国人信基督教的人数有1亿3000万多。哪一国也没有中国人信耶稣这么多，他们是基督教国，英国、美国、法国都是基督教国，但是人口少，是不是呢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信耶稣的，还有很多人不信耶稣的。在无神论的国家，几十年来信仰不得伸展，不能自由，有这么多人信耶稣是大奇迹啊！不能不承认神是真的，主耶稣的救恩是实实在在的，这是个奇迹。第二大奇迹呢，世人都公认以色列复国越来越强盛，越来越富，好像越富有，科技先进，各种是先进的很，这是奇迹。他们得罪神以后，主后70年，神把他们交给罗马政权，把他们亡国了。整个以色列地方呢，没有整个犹太人都赶到国外去了。耶路撒冷城里，反正男性人都被钉十字架。在城外有七座山插埋了他们的成年人，老年人还有妇女孩子都被撵出耶路撒冷犹太国，到世界各国去亡国了，再没有犹太国这个国家了。你将近2000年，到1948年的时候，5月14号突然立国了。但立国时候呢，没有国土，没有一寸国土，是在英国在西约国当中宣布的。只有国旗，但没有国土。只有5万多人愿意回到犹太地方去，怎么能成立国家呀？那个地方被阿拉伯人占住1000多年的，快2000年呢。这么有13个阿拉伯国家吧，都占满了，他怎么能立国呀？你5万多人呢、啊？你50万、500万怎么打进去了？是不是呢？他有13个阿拉伯国家，1亿多人口在这地方占领着，你这5万多人怎么能把国家建立起来呢？结果。 神听他们祷告，神祷告他的预言的时候，他们真正回到巴勒斯坦地方。阿拉伯国家反对他们打仗，要消灭他们，打一仗败一仗，打一仗败一仗，到最后呢，他们完全站立起来了，把国土要回来了，不但国土要回来，科技各方面都先进的很，我们看真是佩服了。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彼此相爱，哎呀，我们基督徒赶不上他们。我们在参观时，有人问他们：“你们这个邻居之间有没有争吵啊？”都有意见吧，人不可能都是完全好像彼此相爱和和睦睦的了，有意见发生什么办法？他说说一百没有，我们从来没有，不是没有意见，有意见的话不会漫长下去。两个人正在争吵时候，第三者来了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忘记我们的先祖惹了耶和华的震怒，我们一千多年在外国人地方受尽了各样的熬煎杀害，你们又忘记了吗？还得罪耶和华的叫耶和华发怒吗？这句话一讲，两个人开始低头认罪。哎呀，弟兄，我错了，对不起你。他还说，哎呀，不是你错，是我错，我对不起你，就和睦了。就这样情况，有很多事情我们看见，我真受感动了。他们真是同心合意，彼此相爱，所以阿拉伯国家无法把他们战胜。这个奇迹啊，世人不能不承认，以色列的神是真神，没有神他怎么能复国？怎么在世界强国之列？他们科技先军事先进的很呢。早些年中国有一架飞机在空中飞，是军事飞机，美国人发现了，很吃惊了，这个飞机美国人还没有创造，没有制造出来，有这个图样还没制造出来，中国人有了，他们很吃惊了。但一了解是从以色列买来的，买的图样中国人造起来了。你看以色列强多强盛了，这个奇迹了，所以证明有神。但是我们说的，我们也再加一点，世人不能不承认，证明我们信的神是真神，是活神。耶稣基督是独一无二救主。什么证明呢？基督徒生活的改变，人生的改变。多少罪大恶极的强盗信了耶稣以后变成绵羊那么温顺的很，而农村愚昧的农民信了耶稣以后，主使用他们能够成一个布道家，能够成个分行家。特别这些年在中国的农村环境，这样传道人多得很呢。他知识没有，经文都读不下来，但讲道有能力，能令成千成千人归主了，这是奇迹啊。他们怎么能被主使用呢？有口才没有？有文化知识更没有。但是他们在神手里面被神造就了，神把他们这样熬炼那样造就，借着环境，借着家庭，借着各种情况，把他们熬炼对世界一无所爱，一无所慕，专心爱主，顺服主的旨意，到神之一活着，就这不知不觉神从他们身上彰显荣耀，福音传出去了，教会复兴了，这真是个大奇迹了。因此说呢，每个基督徒你蒙恩以后，人都希望从你身上彰显他的荣耀，借着我们证明有神，证明神是慈爱的，是大能的，我们怎么能为神做见证呢？就是说必须要叫神在我们身上先做很多造就的工作，把你的旧人旧性统统都抹杀掉了，消失了，只靠基督日活着，靠圣灵日活着。讲的话不是我们讲，圣灵讲的，你做的事情呢，不是你的聪明智慧，圣灵给你的聪明智慧超过世人常情了。别人不能不说你这个人呢，学问没有我大，没有学位，怎么你比我出世这么灵敏呢，这么聪明了？因为主同在了嘛，才能显明了神的真实啊，神的荣耀了。所以我们必要经过神的造就以后，神才能借助我们见证他，荣耀他。圣经里面这个见证这个例子太多了，我们都懂得约瑟的故事吧。在家里面，在父亲面的这个娇儿雅各非常爱约瑟，为他做一件才艺穿上，哥哥们嫉妒他。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懂得什么呀？没有离开爸爸的面，爸爸赐给的面孔没有离开过，这一天去听爸爸的话，看望哥哥们在原地牧羊了，被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去了，当奴隶去了。约瑟再聪明，在埃及外国地方当个奴隶什么了不起了，没有出路了。可就没有想到神的时候一到，登上了宰相宝座了，并且约瑟治理埃及国比他埃及人真的更加好。 到现在还有很多很多古迹留下来，我们去埃及参观过吗？这摩西所留下来的，怎么这么聪明呢？因为他敬畏神，神借着苦难熬炼他，借着苦难造就他。现在家庭里面受造就，哥哥们嫉妒他，哥哥们恨恶他，然后呢又被这哥哥们把他卖给埃及人做奴仆，奴仆是好做的了，没有生命的保障了，又被祖母引诱，在做奴仆当中呢能够站稳的脚步，敬畏神，不听他祖母的话，不受引诱，胜过试探，这不容易。今天我一个很有神的朋友谈话说，我们在那边受试炼，是不是在国内受试炼，环境不自由，环境有压力，逼着我们呢靠近主，逼着我们愿意遵循主的话。但是你们在这边呢环境自由，可是另外一个问题，说试探来了更大，你们试探比我们多得很呢、啊、你们可以发财，可以求名求利，可以用钱财放纵私欲，我们这边这些年还有的有开放一点，从前呢没有这个机会啊，你有钱没地方用了，你还不敢用，是不是这样光景了？你想你放纵，没有跳舞厅，对，没有咖啡馆，没有酒吧，这开放了，学西方了，跳舞厅酒吧间开起来了。所以我们这边是都受试炼，你们这边太多了，试探更难得胜了。试炼是被抢拍的，我常跟很多人说，别人大家弟兄啊，你为主吃很多苦，我说我没有吃苦，我是孤立那人西门呐、啊，你们懂得吧？主耶稣背十字架的，哥哥他病的时候，主背不动了，跌倒了，把西门抓过来了。我想当初西门背十字架还要埋怨耶稣了：“你大先知了，能讲道，像神的启示，十字架背不动，我真倒霉了，被你抓住了，来给你背十字架，是不是呢？我早跑一步到城里去了，抓不到我；我要晚跑一步来抓着别人，抓不到我，这病真苦得很呢，还要埋怨，对不对了？”但是抓住了，只好背。一背怎么样？哎呀，好得很呐、啊！不但自己背，把儿子也带上去了。他儿子什么名字了？儿子叫卢夫，是吧？卢夫什么人呢、啊？是个使徒啊。我们是被强拍背十字架的呀。即使我要不受不背十字架，不受熬炼，我不叫我儿子传道，太苦了。一熬炼，巴不得儿子。侍奉主，果然神听我祷告，神呼召他放下世界，放下工作，要传福音了。我说发现我为主背十字架太好太好，但不是愿意背的，是勉强背的了，背上来真好得很了。怎么能背呢？主造就，主熬炼，才发现跟从主好。说一个人不被神造就，想我荣耀神，想为主做见证，背主使用，我说没有这个道理。中国还说了，玉不琢不成器啊，玉石好得很，不经过雕琢的话是个石头，还不是石头的话没有什么派什么用场，经过雕琢细磨成一个首饰了，成个宝物了，哎呀，这块玉石宝贝的不得了，卖很多钱，经过匠人的手了，千锤百炼的金子不炼也是一个矿石，没有用处。我们在第一次劳改时候给他们开铁矿，把有矿的石头从山上挖下来，重得很呐、啊，不能派什么用场，真牢在火里面烧，把铁质烧出来成为钢铁了。我才发现主啊，我也是个矿石了，挖出来的话石头了，没有什么用处了，不能做建筑的房屋用，不能做器材用，七棱八角的都这样情况，要在火里炼，炼到后来了，把这汁子流出来了，随着匠人的手，他来做成一个。钢管做成一个什么什么东西，是匠人通过这个熬过炼的铁质做成各样器皿。基督徒在神手里面正像这样啊，所以圣经说我们是神的工作呀、啊，在基督里做成的。怎么在基督里？在基督十字架里做成的呀、啊，借着十字架把我们雕刻了，我不敢骄傲了，我不敢贪心了，我不敢求虚荣了，不敢放纵私欲了，慢慢才能够伏在神面前，主啊，我要生生节节的侍奉你，你是神，你是圣洁的，我也必须圣洁，你真圣洁了，所以说够了，通过你的圣洁把他的荣光反扬出去了，把他形象反扬出去了，你再看见哦，耶稣好啊， 也是有道理。这个人能到这个地步，从前这个人脾气这么坏得很呢，现在的这么柔顺呢，这么温柔了，为什么？他信耶稣了。哎呦，耶稣不错呀，是不是这样光景呢？我在90年，我在东北黑龙江地方又被关到里面有很短的时间。我在监里坐的时候，我旁边睡个年轻人，26岁了。你怎么进来了？我好小偷小摸偷别人东西，抓住就关进来，但我也不是大案子，我也不承认我的罪，我讲客观理由，这不能判我刑，关2个月释放，关3个月释放，这第6次关进来了，已经关了半年了。后来我就把福音传给他，还不是说很详细的，简单的，我是传耶稣，耶稣是干什么的，耶稣和人的关系，救罪人的，讲给他。所以讲了不到1个多小时，我们就睡觉了。但第二天早晨，他人生改变了。天不亮他起来了，他给我讲，我神经错乱了。我怎么错乱了呢？我光想笑，不想哭了。所以一想妈妈要哭，一想家我要哭，现在光想笑。我说小弟了，我恭喜你呀、啊！恭喜我什么呢？你不是神经错乱，你是蒙恩典的呀！耶稣救了你了。刚刚讲完话，吃好早饭呢，他在门口大声喊报告报告，讲一张还叫什么呢？我要求其神交代我的罪行，你不要骗我，我不相信你。第6次关进来，你从来不肯交代罪行，不肯坦白，这一次要关你2年。他说我真想通了，真的家里了，真想通了，我不相信。讲一张走了，他又在喊叫，一边哭一边喊。讲一张，你喊叫什么呢？我要求提审我向审判官、审判长了交代我的罪行，一连喊了4次。讲一张，那真是诚诚恳恳这样喊的。好，你等等吧，我通知你的审判，你审判长来。不到半个小时，他的审判长把他踢出去了。不到2个小时回来了，满面喜笑，满面春风。讲一审判官在后面跟住，进来以后，他老实在旁边坐好了。头一滴也不响，光微微笑。不到5-6分钟，这个审判官讲，你们向他学习，他真想通了，这一次呢，竹筒倒豆子，一粒不存，都交代出来了。这是我们的改道正向伟大呀，把他感化过来了。当然是呢，那个小弟他明白，我也明白，是不是这神的改道正向，不是人改道正向。照他的罪行，我们判了5年太少了，但是呢，要提前我们的政策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所以我宣布，某某人回家去吧，就这样把被子一拿回家去了。我在想，他真的假的呀？他投机的吧，利用不的道理吧，他走了。等我出了监狱以后，问当地教会，说那个弟兄是我的弟兄，应在我们教会里面一同传福音呢。成终身传福音的人，现在还活着，快50岁了，也快40岁了。他出去以后，后来我见他，我说你出来以后怎么样啊？我到家里面，妈妈说你回来了，这一次可是再不要犯老毛病了。我们家里要你要钱，我给你钱用，家里富有的很呐、啊。东北有松树很多嘛，1万多亩松树林子了，每年管松子了，吃了松子不要动。这个人来到成熟之后，5亩地卖给你，10亩地卖给你，你给我钱吧，你们收松子吧。这个不种，也不种，也不劳苦了，光松子卖的好多万子是，还有大豆什么东西，经济好得很。他本性要偷吗？他偷的不是他要用，他要偷，他对好心，一看你刚背好，他跟住你3天5天，非偷过来不死心。手表好，他用昼夜不休地跟住你了，你偷过来。所以以后才不用，花2个字往荷包里扔，拉倒了，就这样过去了。是这个情况呢，他把手表偷有10几只了，好手表一个也不戴，为什么呢？他戴着别人发现了，我就不用它，我也不卖，往河里一扔。这个性格，生天生的性格也改不过来。所以他说：“妈妈，你可要悔改了。”他说：“妈，我真悔改了。”可住2天，妈妈，我要出去，怎么又犯老毛病偷东西去了？他说：“妈妈，不是的了，我信耶稣了呀。”我向耶稣认罪，耶稣赦免我了，我要去还罪账啊。我没想会还罪账啊，你从小对主耶稣赦免的吗？怎么还罪账？因为时间太短吗？我也没跟他讲，他懂得还罪账。我偷别人东西，本县城里面都认得了，我要去赔偿人家， 东西没有了，我要拿钱赔偿人家。妈妈就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妈妈就给我钱，我再还人家。偷什么东西？这些手表，这些什么东西，我要还给他。就这样，1.8天在本县城到处还罪账，到最后到厂里面，他做很多桶都卖掉了。他给厂长说：“厂长啊，你们的桶那一年旧的是我偷的，现在我信耶稣了，这是罪，我要来还罪账。但是呢，桶的价值太大，我现在没这个钱还你们。怎么办法呢？我给你们当工人，不要工资，也不吃你们的饭，给你们干活。本县城吗？吃饭我回去吃好饭，吃好饭回来上班，我绝对不会迟到的。等到我干工资的价值够赔上桶的价值了。”那你们到是我当工人，我找老师你们当工人，不要我，我另外找出路。厂长一听，哎呀，你真是悔改，把你改造好了。厂是公家桶吗？也不是我们的，只要你悔改了，算了，都豁免了。这个情况，但人家不可能改变过来的，先把他改变过来了。账还清以后，他妈妈，我要找信耶稣的人，做什么去了？我要跟着信耶稣的人学道去。要为耶稣做见证，就这样到教会成一个终身的全世界传道人。到现在，你说这个例子，你不相信吗？事实摆出来，什么道理呢？神在他身上做工了，他专门给那个小偷传福音，因为他当过小偷，不是？你不要偷，像我比偷的更厉害，更巧妙的很。你得拜我为师傅，我还不说拿你来，我信耶稣了，你也信耶稣吧。光定小偷领了23个小偷信了耶稣了。你说他是老师傅吗？老师傅都信耶稣了，我还偷什么？不敢偷了吗？你要再偷，我是老师傅，我也抓你的话，恐怕比警察还厉害的很的，所以只好服他了。就这样改变，神在每个人上都有定义了。你蒙恩以后，不是光一个人蒙了恩这就算了，万事大吉都上天堂吧，不至于了。要用我们做他的工作，为他做见证，是神的工作。但是怎么样为主做见证？要主在你身上做造就的工作呀。我们从父母生下那个生命，犯罪的生命，自私的生命，骄傲的生命，要主借着十字架把我们造就对付掉了。我想刚前面讲过了，从小我的雄心大得大，高得很呐，狂妄得很呐，野心勃勃呀。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不是骄傲的消息，你们觉得我是谁的后代啊？我们都不知道的，我是李世民的后代。认得李世民吧？你们见过面，你在书上看到吧？谁是李世民呢？我到伦敦去了，他们领我参观一个什么街，唐人街。什么叫唐人街了？唐朝兴旺，纪念中国的唐人街了。谁呀？李世民的功劳啊！不过李世民是基督徒。你们不讲，他是敬教徒，我不讲这个，时间太晚了。我是李世民第48代，我的儿子是49代。我的父亲在年轻的时候了，每一年要到山西省去了，去送礼物给什么人呢？给家仆这个祠堂了，去睡家仆。把礼物送去以后，给你签个名字，发你一个小牌子，你是几代几代，这样情况。可是文化革命是不敢讲啊。一讲你是反革命了，复辟思想，帝王后代，不是？你想做帝王做皇帝啊？马上把你拉去枪毙了。因此我小时候呢常常骄傲得很，你不要轻看我是皇帝后代，有一天我要坐上宝座了，我要治理你们呢。狂不狂啊？到今天也没有坐宝座，背着十字架跑来跑去了。因为我说主把我对付造就，虽然我不多讲话，我的心狂妄得很呢。所以神呼召了我，并没有马上使用我。我也传福音呢，但真正我自己知道说为主做真实见证造就教会，是在55岁以后，这个10多年。为什么呢？认识神呐、啊，被神造就，不敢得罪神呐、啊，不敢狂妄了，不敢说我了不起了。主啊，我是个无用的奴才啊，我能为你传福音，被你使用，你太抬举我了。我想尘土一样，我想蛆虫一样，像大卫说不如虫不如蛆了，我真不如不如蛆。主，你敢高举我，叫为你做传福音，为你全国的代表，我哪里配呀、啊？所以在神面前头不敢抬。若是圣灵同在，我说主啊，我不配，荣耀归于你了。 一个人不被神造就，你在神面前扶不下来呀、啊。总想为神做大事情啊，我伟大呀，志愿高得很呐、啊，心高气傲啊，眼光高大得很呐、啊。你看你盖怪高，你能爬到天上去吗？上不去啊。心智越大的人，他的受挫折越厉害啊。真正实现的话，像拿破仑、像亚历山大一样，最后怎么样啊？一口气困得很呐、啊。拿破仑的临死以前大声喊：“拿破仑耶稣啊，你是得胜者，我拿破仑失败者。”人生活，我比你活得有意义。你不过活了30多岁，你的工作不过3年多，你的门徒12个门徒，等你临死都跑开离开，一个把你卖掉，是一个都跑开了，你没有成绩，你大大失败了。但是1000多年过下来，现在全世界多少将军附在你的名下，君王附在你的名下，百姓更多了。我拿破仑当时呢是大皇帝，法国的皇帝，2次被囚，1次被囚又逃出监狱了，3个月，法国人喊拿破仑万岁，我又登上宝座了。现在我在这圣海利迪纳岛上快要死了，我死以后30年，谁还吹捧我拿破仑？50年以后才认识我拿破仑，再往后谁还知道我拿破仑？但拿破仑耶稣啊，你的名字越来越被世人尊重了，充满全世界，不仅充满全世界，充满宇宙万有了。你不是神，你是人啊，你是得胜者，我拿破仑失败者，大喊几声就这样死去了，这历史文件告诉我们的。亚历山大呢，你知道他临死了以后呢，临死以前把4个大将军找来，你们效忠于我吗？大王，一定效忠于你，真效忠于我，我快要死了，要听我的话，一定听你的话，给我做檀香木的棺材，大王放心吧，全世界都是我们的，檀香木算什么呢？雕上花也可以，可以，最好的雕工雕上花，棺材做好以后呢，最好的马车拉着我的棺材在巴比伦城里面游行，让百姓看。不过是在我安葬的时候有特别的举动，在棺材前面掏2个洞。将军问大王：“这什么意思？”你不要管，既然听我的话，挖2个洞，等到我咽气以后。把尸体放在棺材里面，然后把2只手从那个洞里拉出来，伸在棺材外面，就这样用最后的骏马、最后的马车拉这个棺材，巴比伦城游行，叫百姓看。将军什么意思？你不要问什么意思。将军听他的话，这样做了。当棺材在巴比伦城里面绕行的时候，百姓一看，哎呀，大王的棺材都来看，看过以后头一低。大王也不过如此啊，什么意思呢？手在棺材外面伸着，2手空空地走了，权势没有拿去，金钱没有拿去，煤也没有拿去，空空走了。这个历史故事记载下来，主耶稣是被人钉死了，葬在坟墓里面了，世间没有这个拿撒勒耶稣的名字了，都认为是个羞辱，是个失败，这个人可惜得很呐，年轻少壮30几岁竟然这样死了，没一点事业成就，一个门徒也没有，他传道成千上万跟着他，现在一个也不跟他了，还喊他钉他10个架，大罪人，哎呀，真可惜得很了，是可惜吗？那就第3天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这不是个人所想象的了，是真的复活了，这一复活震动了耶路撒冷，震动犹太全国，震动了世界各国，震动天，震动地。耶稣说：“没有复活，我们会信耶稣吗？这么多信耶稣吗？你再是好像是化妆的好，说的好，他没有复活，2000年过下来，人把他忘掉了。他真是复活了，信耶稣人的经历证明耶稣复活了。大罪魁强盗信耶稣以后，人生改变了。悲观要死的人信耶稣以后，马上转过来积极的活下去了。这不说明了？”耶稣是复活以后的救主了，人算什么？人能为主做复活见证吗？你能复活吗？我从死里活过，但我做我的见证还不一定感动人呢，是耶稣叫我活过来了，他承认耶稣是真的，耶稣有耶稣，一生先要信耶稣了，耶稣的复活在我身上出现。怎么叫我复活呢？因为我在绝望当中，那吃的我拉不动了，我肚子饿得很，头晕眼花，拉力曼还要挨打， 最后我也回信的主啊，你接我灵魂吧，我再拉一次也拉不动了，要累死了，不愿意他们打我了，你叫我死掉吧。在这个情况之下，神说你要死吗？叫你死吧。从山上摔下来了，在山上高山500米标高地方拉车子，一下再到400米地方，稀奇的很呢，车子没有动，在半坡里面没有滑下来，我人摔下去了，是个奇迹啊。如果车子一从下来的话，摔不死我，石头也把我砸死了，600斤矿石了，不把我砸死了吗？车子悬空，一半悬空在空中，我人摔下来，灵魂就飞到天上去了。这样一两个小时我又活过来，是经过复活了。怎么经过死里复活呢？我在灰心失望软弱当中就要经验到生命在我手里面。你为什么回心呢？我这发怨言呢，你要顺服我，咬着牙干，有力量，我能是你力量，给你力量，能把任务完成，都照顾你的把柄。我对神失去信心呢，神呢，你是怎么苦待我呀？这样我真受不了了，你要不接我去，我自杀了，是你这样想法的，回心的很，消极的很呢。你要自杀吧，叫你杀杀看吧。这一次发现，哎呀，灵魂和身体不是一个呀，这是假的呀，真的在灵魂里面呢，是神的生命，基督的生命啊，死亡压不倒他，累不倒他，打不死他，他是复活的生命啊。哎呀，才明白真有灵魂呐、啊，是主耶稣是我的生命啊，我心里更加坚固起来了，才能够再受逼迫要杀我，感谢赞美主，你杀我的头不能杀我的命，做我的身体不能做我灵魂，信心才出来了，见证才出来了。那不仅我身这样造就，能为主做见证吗？比如说没有灵魂你怎么证明呢？我证明不出来，灵魂是多么高啊，胖的瘦的啊，讲不出来了，但我能够讲，为什么呢？有灵魂。若没有灵魂，你给我解释一下，我人已在摔到山下去了，就是我不死的话昏迷了，医生打针我知道吗？队长喊我你知道吗？这个犯人喊我能谈的话能听，还能听得见吗？把我抬出来，我都昏昏迷迷了，但我清清楚楚的像第三者看的两个人一样，这不是灵魂是什么呢？那干部没有话讲了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我当然真的了。他竟然手发抖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当然真的了。你不信耶稣，你灵魂下地狱，你活一辈子还下地狱。他忽然把话转过来说，哎呀，我才48岁呀、啊，离退休还有12年呢、啊、老李啊，帮帮我的忙吧。帮什么忙呢？你去我也跟你耶稣讲讲好话，看看你的面子，宽容我12年好不好了？你看看，这12年我只是执行，不是，我只是传达政策，不执行政策。他们中间传下布置下来，跟传达一下，听不听是你们的问题，我不执行，可以吧？我说我可以给耶稣讲，耶稣可是个大公无私，不看我的面子了，我面子太小了。只有你自己认罪悔改，耶稣看你的面子，不看我的面子。他后来没有办法了，低着头2-3分都不讲话，悠悠闷闷的。忽然站起来，皮包一拿走了，再会也不讲，是友好谈话，并不是他用了上次的欺压我的压力，不是了，友好的谈话了，走了。这个人到现在没有看见他了，他到哪里去我不知道，但起码他里面说有灵魂，他不敢做得罪神的事情了。我说我的见证这么真实的，因为神造就我，写一张真实，你不相信吗？你到某个地方去查档案去，曾有档案记载的，这个人死了以后怎么怎么样，过程怎么样，后来又活过来了。这不是我造谣的，不是我们怎么信仰好的，事实摆出来了，他的一个信仰动摇了，人生动摇了，害怕了。他真正悔改信耶稣，一定能救他。甚至不在我身上先做工作，我哪有见证，这样真实见证摆出去了，一点不含糊，我很正直的讲，大胆的讲，有灵魂，真有灵魂。他说100%不相信，我说101%我相信。他没话说了。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先做工作，造就我们，我们就向世人的见证神给你的造就，给你的工作，你都见证出去了。你这工作你不懂得，你不理解，怎么向别人见证呢？说基督徒都要受神的造就。刚才神的仆人也说了，受造就的话并不一定都是一样像我们一样受环境造就，我们是那个被动的， 穆林展西门环境压迫住了，受试炼了，但你们的环境呢是自由的很，你自己接受主的造就。怎么造就呢？我前面讲过，圣灵来管理我们。有很多事情你可以做，你也可以不做，你找你的意思，找人情舆论，你必要去做，要做得更快。但圣灵说，你是我的人，你属神的人，不要做，不要和他们同行，被他们合伙，你们分别出来，这个时候你要受造就了。你要听主的话，别人轻看你，信耶稣信迷了，别人会讥诮你，看你能不能忍受。你知道说生命是真的，主耶稣和你的关系是真实的关系，不怕他们讥诮，你逼迫我也不怕，我得了真宝贝了，耶稣是我的真的生命救主了，你就蒙恩典了。你站稳脚步，你还没有开口传福音，见证出去了，哎，这个人奇怪的很呐，从前最好辩论的，现在呢这么讥诮他，他一句话都不想，那么耐心啊，什么道理啊？哦，他信耶稣了呀，见证出来了。你还没有传福音，他耶稣是不错呀，这个人最好强词夺理了，现在一句话不讲了，讲的不对他也不反驳了，为什么呢？信耶稣，耶稣人信耶稣人人耐心好啊，哎呀，他明白了，见证就出去了。是这样侍奉神呐、啊，这样为神工作，为神使用的、啊，不是光说神呼召我传道是，这是一个特别情况，特别呼召，我也为主传福音，我的口我跑来跑去要证明耶稣基督是真的，只有这一方。但是大多数基督徒呢，要你的生命通过生活把耶稣见证出去，生命在里面，你说你有生命，谁知道呢？谁看得见的呢？通过生活表现出来。你不信耶稣吗？耶稣在我心里面，你说没有吗？看我的说话形式和你不一样吧。忽然我想起我们在浦东那个教会当中一个这样的小见证，我很受感动。这个教会里面有300多信徒，就有一个姊妹是穷寡妇，非常穷得很，住在马路边搭一个油毛毡的棚子，自己没有孩子，另一个孤儿大概有4-5岁了，整天讨饭，还不会讨饭，有病，吃菜皮，到菜场里的菜皮了吃来吃。或者他也信耶稣了，也去聚会，但是教会的长老指示了看不起他，信徒也不注意他，太穷了，甚至还有病，所以聚了有1年多的会了，没有发现他。他一去的在门后边坐下来，一散会先走掉，自己就自卑感呢，哎呀，我这么穷得很，无用了，人家不欢迎我的了，我耶稣要我，偷偷来信耶稣，偷偷信耶稣的。这样情况过了1年多，忽然神给他开个出路，当地区的人就照顾他呢，给他写一个证明，到沙场里去了，就织布的沙场，做什么呢？是买零头布，大批布不是量好了1丈8尺都剪掉不要，堆起来了，好布也有，坏布也有，大堆，你有那是要证明，证明来了6毛钱一斤，一斤称给你，不敢吃，不敢一条的，一斤称给，这一斤里面一大捆呢，里面有好布还有坏布，你拿回去了，好布卖好价钱，这样赚几个钱，很容易赚钱。他就到沙场去，都弄了几个钱呢，在他买了有一大包布，可能有5-6斤，不知道。当去的5-6个人一同去了，一个人背一包出来了，到家里以后打开包看看，你的布好不好，好的多呀，坏多呀，都看一看他的包，哎呀，你发财了，发财了，都是好布，还卖很大价钱，6毛钱一斤买来的话，你这1块布要买2块5一尺。他也不讲话，第二天在马路边摆开卖布的，在马路边摊脱了，哎，结果他卖布这好布多少钱一尺了？1.8块。哎，旁边这是同伙人讲，你怎么回事？你这不卖2块5还被人抢着要的，怎么要1.8呀？什么道理呀？因为我的主啊，不叫我卖2块。什么主啊？你什么主？你穷得很，主没看过你，你或者买了零头布来要主，不学什么主了？耶稣啊，耶稣这样情况了，叫别人发财给你穷得很呢，零头布还把你卖贵得很呢，那我听主的话，我不知道，主不开出路，我还穷苦得很。我拾财皮也拾不到，主开出路了，主给我有的机会能够做点生意了，我不敢自己当家，我想问主，主啊，这个布卖多少钱一尺？赶总说1.8，那个6毛，那个8毛，那个2块，这样情况。别人说你傻瓜呀，信也信傻瓜了哈，你哪有这个耶稣？我们不信你的耶稣，傻瓜了。他不管，听主的话， 如果他要的便宜的话呢，哎，两三天卖光了，再去买一批又卖光了，一个月买六批六次都卖得光，这钱赚出来了。别人呢，一包布半个月二十天还卖不完，卖得贵吗？这样钱赚出来了。八个月过去了，教会人不知道，别人也不注意他，信耶稣信迷了，该赚钱不赚钱的，要卖那么便宜了，这个耶稣，哎呀，我们可是不信他，他这样说的。那一年是过圣诞节的晚上，坟墓外边的表示，说祷告的纪念主，整夜祷告，上半夜祷告，到十二点以后吃一点点心呢，就起来做见证。这一年你蒙什么恩典，有什么见证，给大家谈谈。荣耀主，勉励大家。他忽然也站起来，我也为主做个见证。弟兄们一看他穷寡妇，你有什么见证好做呀？长老根本看不起他，短一点啊，不要占时间，就在这样看不起他吗？穷寡妇又没有文化。他就把这过程一讲，讲完以后他说，主这样恩待我这八个月，我看看，我圣经不大认识，别人跟我说了，基督徒蒙恩以后向主有表示，怎么表示的？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里，帮助穷苦人，为了传福音，供应神的仆人传道人有需要，所以我把我的十分之一拿出来给教会，你们去安排去吧。那个报纸包着没有打开，放在台子上面的。他放的时候，那个长老瞎着眼看看他，你穷瓜放个钱，弄几个钱一大包，不是这么一分两分的票子一大包，也不定有一块钱没一块钱的，不理他。放好他们唱诗祷告一会儿了，长老就把包子打开，一次看有多少钱，一打开大吃一惊，再看看，忽然他就哭了，主啊，饶恕我，我不爱你啊，我不如这个穷姊妹爱你啊，为什么呢？发现里面有1000块钱，那是在80年代的上期，不是83、84年时候，国内物价没上涨，你吃顿早饭8分钱吃饱了，你看看1000块钱是跟一个小产业一样的，这么多的奉献呢，300多弟兄姊妹在2年多的聚会从来没有这么多过，一年加起来还不到1000，还没1000块钱的，说不定有500、600的。穷寡妇一下子奉献1000块钱，他就哭了。他给弟兄姊妹啊，我真亏欠主了，求主赦免我的罪。我不如这位姊妹爱主，你看他奉献1000块钱，他一说1000块钱，弟兄姊妹都大吃惊了，都沉着头看，怕是假的，一看果然不错，一下子全堂弟兄姊妹都哭起来了。哎呀，我们亏欠神呐、啊！主嘱咐我们，这个长老说的，我们也收入的话，每个奉献10块8块都可以。我从来没有奉献那么多过，3块2块差不多了。别人的1毛2毛还几分钱的，都穷人吗？我哪里报答主的恩典，亏欠主了？就这样把教会复兴起来了。你看这个见证是真真实实的。他为什么这样的爱主呢？因为他受主的造就，在穷苦当中他也明白说的，主我开的出路，我不能越过主，有钱我自己用吧，我自己赚钱吧，是主给我的钱，我要报答主的恩典，问问主，这个布卖几块钱一尺，几毛钱一尺，顺服主的旨意，不自己当家。结果神借着他大得荣耀，教会复兴，神更祝福他。不到一年以后，他的钱利益钱积蓄下来，房子也买下来了，孩子也上学去了，这个姊妹现在还活着，今年92岁了。他的儿子，这个失恋的儿子在教会里做带领的弟兄，这是个真实的见证，我所经验到的。你不细心注意神给你的工作，给你的感动，你要自己当自己的家，他钱拿来，我要发财，我要支付，我要怎么怎么样，我去安排，都安排好了，怎么一躺脚一伸死去了，可惜吧。一切要在神面前尊重主的旨意，昨天我们讲尊重神的主权，不是我的，是神的。神啊，你叫我怎么用，你叫我怎么过，你叫我怎么工作，你叫神在第一位，你听神的话试试看。马拉基说，你们试试我看，我能不能穷开天堂窗户降福给你们呢？可是我们呢，没有注意主的造就，光要神祝福我，看过恩待我，保护我，一切平安，最后呢平安拉到眼睛一笔平安呢， 肉体的平安到天边的那么的平安呢？沈阳说，又饿又难的仆人，有自私自利的孩子，往旁边站，到黑暗里去吧，那是你要后悔来不及了，是不是呢？今天应当接受主的造就，尊重主的主权，人生交在主手里面，让主管理我们，让主呢洁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了一个合乎神心意的神的儿女。你这是为没有口才传福音，福音从你生活当中见证出去了，这是更结实的见证，切一般的见证。主因着你得到荣耀，罪人因着你悔改了，弟兄姊妹因着你得造就了，你的人生没有价值吗？在神面前，神要说，你的忠心良善的仆人呐、啊，进来吧，在创世前预备好的乐园，你去享受吧，那时候我们就真有福了呀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一个做基督徒，你不受神的造就，怎么能够荣耀神？怎么能见证神？怎么教会里面能成一个有用的肢体？愿主帮助我们，在平常生活当中，和人来往时候，和你家人来往时候，和工作同事来往时候，当物质引诱领导时候，要记住让神的造就、神的主权在你身上彰显出来。我们不是我们的人，我们是主耶稣的人，要他做匠人，我们做泥土，他用各种方法把你造成一个有用的器皿，摆在神的教会里面，或者天国里面，要为主发光，为主做真实的见证啊。愿主祝福这些话语，成我们接受主造就侍奉主的力量。感谢主，上午的话到这为止。